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称日本与美国达成协议，关税的税率定为 15%。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与日本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将对日本进口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并允许美国这个主要盟友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川普在他的真相平台宣布，我刚刚与日本签署了史上最大的贸易协议，我想这可能是史上最大的协议，而且与日本达成的，我们的最高人员都在这里，我们为此付出了长期而艰辛的努力，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项伟大的协议。那么川普表示，该协议要求日本开放其国家，允许美国汽车进口以及包括大米在内的其他农产品进口，但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川普在批评与日本的贸易失衡时，曾多次将焦点放在汽车贸易。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 80% 来自汽车及其零件。那么与日本达成的初步协议的更多细节，甚至包括至关重要的日本汽车和零件能否免于单独征收的 20% 的关税，目前还没有公布。日本广播公司 NHK 引述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讲话称，华盛顿也将把汽车业的税率降至 15%。 那也就是说，美国这方面没有说专项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25%的关税是否也下降，日本方面透露呢，这个也下降了。东京股市，日本汽车制造商的股价应声上涨，其中丰田公司股价上涨 11%。 看来这个信息啊是得到了确认。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东京表示，日美两国一直在密切谈判，两国的国家利益都受到威胁，两国将继续合作，创造就业机会和优质产品。川普在白宫与共和党的议员举行的活动中还表示，他希望日本能与美国签署一项合资协议，从阿拉斯加出口液化天然气。那么对于日美达成协议，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看来日本享受了美国对外比较优惠的待遇，目前呢在主要贸易伙伴当中处于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那是美国的亲戚英国 10% 基准对等关税，当然有些小国也是 10%， 主要贸易体了而言最优惠的就是英国，排第二的就日本 15% 这个档次。所以可以推断，未来欧盟追求的目标也只能是日本这个水平，很难去达到英国那个水平。所以这是日美协议啊传递的一个方面信息。第二呢，这个还是真应验了那些阴谋论，就美国一直要等着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束，不愿意在参议院结束之前让日本市场得到这个好消息，就不想让 15% 这个关税啊给石破茂带来政治上的好处。这个判断武不武断，网友们也可以进行评论。第二个方面相关的信息，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除了报道美国与日本达成贸易协议之外，他还报道了与其他几个国家达成的贸易协议。比如白宫表示，印尼将取消多项贸易壁垒。川普政府昨天公布了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框架细节，但关于美国将如何对来自该国的商品征收关税的细节认不清楚。川普只是在他的真相平台发贴文宣布，印尼将向美国供应其宝贵的光剑，印尼将向美国供应其宝贵的关键矿产，并签署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大单，购买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美国能源。政府高级官员告诉记者，绝大多数美国对印尼的出口将面临零关税，99%的美国对印尼的贸易将获得免关税待遇。根据该协议，美国将对进入美国的印尼商品征收 19% 的关税，低于川普4月2日解放日公告的威胁要征收印尼 32% 的关税。那么网友们也能够猜想到，与印尼的协议当然有排斥中国的条款。那么在协议里面规定，如果印尼的商品含有大量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成分，将面临 40% 的更高关税。川普政府的官员表示，作为回报，印尼将减少对美国商品的几项所谓的非关税壁垒， 这包括接受美国针对汽车、医疗设备和药品的安全法规，取消对农产品的装运前检验，以及取消对稀土矿物出口的管制。雅加达政府还将放弃对跨境数据征税的计划，这是美国科技公司的一项关键要求。总而言之，该协议在新的市场准入和美国大宗商品采购方面价值大约500亿美元。那么印尼后来者居上，他拿到的关税比越南要好，越南 20%。 华尔街日报还专门报道了与菲律宾达成的协议。川普表示，美国和菲律宾已达成一项贸易协定，根据该协议，美国将对菲律宾进口商品征收 19% 的关税。川普表示，美国对菲律宾的出口将享受零关税，并且两国将进行军事合作。该帖子发布于川普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在白宫会晤后不久。川普在会晤前曾表示，双方已接近达成协议。 19% 的关税略低于川普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威胁要征收 20% 的关税，但高于他在4月2日解放日关税公告中提议向菲律宾征收 17% 的关税。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印尼和菲律宾的关税的确定来看，看来 19% 啊可能是第三等，第一等是 10%， 那是美国老祖宗，第二日本 15%， 第三档就 19%。 华尔街日报报道当中还提及，加拿大总理向加拿大媒体啊放风，可能要做好啊谈判破裂或者是谈判与预期差距很大的结果的准备。那么至少从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加拿大与美国的谈判是非常不顺利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有关美国网络安全的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个方面呢，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核武器机构因微软的文件管理软件的漏洞而遭到入侵，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态，核武器被人家网络入侵了。知情人士透露，负责维护和设计美国核武库的机构是微软公司的文件管理软件遭到了黑客的攻击。这位未获授权公开发言并要求匿名的人士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国家核安全局对此次攻击是否泄露任何敏感或机密的资讯。国家核安全局是能源部下属的半自治机构，负责生产和拆除核武，该部门的其他部门也受到了攻击。该机构的发言人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表示，7月18日星期五，微软的零日漏洞开始影响能源部。由于该部门广泛使用微软 M365 云端和功能强大的网络安全系统，因此受影响的程度极小，只有极少数系统受到影响，所有受影响的系统都在恢复中。美国国家核安全局使命广泛，包括为海军提供潜水艇的核反应器、应对放射性紧急情况等。该机构还在反恐和在全国范围内运输核武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报道也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微软称中国黑客利用了其文件管理软件的漏洞。那么这个报道就非常明确了，就这一次啊，发动网络袭击的主要还是来自中国的黑客团体。微软公司指责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利用其文件管理软件中的漏洞，对全球企业和政府机构发动黑客攻击。这家科技巨头昨天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支持的两个组织亚麻台风和紫色台风利用了微软软件中的漏洞，这些漏洞是由客户在自己的网络而非云端上管理该软件而造成的。另一个位于中国的黑客组织微软，称之为风暴2603，也利用了这次微软的软件漏洞。微软公司表示，对其他使用这些漏洞的行为者的调查仍然在进行中，随着这些漏洞的迅速普及，微软高度确信威胁行为者将继续将他们整合到攻击中。那么这两个新闻它都体现了中美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冲突是在日益加剧的。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中美有关网络安全的冲突主要集中在美国谴责中国方面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那么到了川普第二个任期了，主题就变成了中国对美国的网络进攻。所以这从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出两国矛盾冲突的最新发展。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 重要新闻是有关马斯克的两个最新的报道。华尔街日报呢，把这两篇报道都标注为独家报道，也就他们还是费了一番心思弄出来的报道。第一个是马斯克将为 XAI 芯片融资高达120亿美元，以应对创新公司烧钱的局面。伊隆马斯克正在利用一切可能的财务杠杆来跟人工智能的竞争对手进行竞赛。知情人士透露，就在马斯克的 XAI 通过出售股票和债务筹集100亿美元几周之后，这家创新公司正在与一位值得信赖的金融家合作，为其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筹集高达120亿美元的资金。就刚刚100亿到位，现在要筹120亿。著名的投资人格拉西亚斯与马斯克关系密切，他的公司正在与信贷机构洽谈筹集资金，这笔资金将用于购买大量先进的英伟达芯片，并将其租赁给 XAI， 用于新建一个大型数据中心，用于训练和驱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Grok。 马斯克需要尽可能的利用财力，才能与谷歌、微软、 Facebook 等资金雄厚的竞争对手激烈且代价高昂的人工智能的竞赛中保持竞争力。目前马斯克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呢、目前马斯克的 Grok 的吸引力远不及 OpenAI 的 ChatGPT。 本月早些时候，他在社交平台 X 上向用户发布了有关种族主义和争议性的言论，容易受损。这家创新公司已就其所谓的恐怖行为道歉。这是指马斯克这个聊天机器人呢、出现一些跟人家讨论问题出现一些暴力语言，甚至触碰了有一些红线。由于 XAI 的资产负债表已经很紧张，马斯克正在发挥创意以保持资金的流动。 SpaceX 最近向 XAI 投资了20亿美元，实际上是将马斯克的一家公司资金转到另一家公司。知情人士透露， XAI 6月份筹集的50亿美元资金中，该公司将其最宝贵的资产聊天机器人背后的知识产权作为抵押品的一部分。 XAI 现金几乎一到手就花光了。知情人士透露，根据几个月前与潜在的债权人分享的预测， XAI 预计2025年将消耗130亿美元的现金。这家新创公司尚未获利，收入也微乎其微。那么这个新闻呢，你能够让人们感受到美国的人工智能啊，这些顶尖企业的竞争是白热化的。特别像马斯克这种人，他是最不愿意烧钱的，他也不得不跟着一起烧钱，你足以能够感受到这种竞争的残酷性。当然了，如果都能像中国的那些人工智能企业，又不花钱又能够借用壳，可能呢都很轻松。但是美国这些企业，这些全世界的这些领军企业，他不可能去套别人的壳，所以很多基础性的投入啊，你是躲不过去的。第二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这个就很有意思。之前 LTV 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分享过投资 SpaceX 的渠道或者方式，因为这个公司呢被华尔街认为还没有上市的现象级公司，全球十大潜在的现象级公司，这个 SpaceX 排在第一，而且它比第二名呢遥遥领先。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就非常有意思，大家了解这个新闻之后啊，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标题是 SpaceX 警告投资者，马斯克可能重返政坛。他这个就很有意思，现在 SpaceX 缺钱，也希望大家投资，也在谋划上市，但是人家故意放一个负面消息，你们要投资你们可得小心啊，我们马斯克又要去折腾政治了，到时候跌你们可别怪我们。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收购邀约中隐藏着一个新的警告，这位亿万富翁可能还没有停止政治活动。根据华尔街日报查阅的文件以及未获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此前曾担任川普总统的政府效率部高级顾问，未来可能会担任类似的职务，并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该公司在发送给投资者讨论交易的文件中加入了列明此类风险因素的措辞，其中一些知情人士表示，据信这是此类措辞首次出现在这些邀约的收购之中。SpaceX 的最新报价是对这家公司估值约为4000亿美元，这将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私人公司，就全球没有上市的公司市值最高的就是 SpaceX。 那么最近 SpaceX 在资本市场在弄什么事呢？他最近呢，他是上市之前他们发起了一个从员工和 其他股东手中回购价值高达 12.5 亿美元的股票。这个阿里上市之前呢都做过这个事儿。它是个什么含义呢？你比如说，我明知道我这个公司上市以后股价会大增，我当然希望上市之前收一些分散在其他小股东手中的股票，我等着一上市它就大比例的股价上涨。那么对于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独家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这个报道的起因，所谓的邀约是马斯克和他的 SpaceX 啊收购股东的股票。那么收购股东的股票，他当然希望价格越低越好，除了收购股东的股票还要收购员工的股票，他当然希望价格越低越好。怎么压低这个回购的股价呢？哎，我就发布一个负面新闻，你们拿着 SpaceX 的股票你们不卖，不卖你们会倒霉的，我马斯克又要搞政治了，要去搞政治运动了，又要去惹川普了，哎，我看你们交不交出来。所以这个信息呢，它似乎有点像抢劫。当然了，这个也是一种博弈，因为马斯克他的确要成立什么美国党啊，要弄其他的，包括川普现在最头疼的这个爱因斯坦文件，马斯克呢不断的在煽风点火，所以也不排除他就是一种啊很本分很诚实的警告。那么 LT 为什么更多的是认为他就是为了压低回购股价呢？因为在上周一直看多特斯拉的，一直看多马斯克的有一个投资分析师，著名的投资分析师，在马斯克的这个 X 平台的评论下面呢，他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特斯拉的股东 SpaceX 股东应该限制马斯克参与政治，这个对股价对公司有好处的。就他说他一直是鼓吹特斯拉涨涨涨永远涨，但是他现在呢他就提出这个建议，还是认为涨涨涨，但是呢他认为应该限制马斯克参与政治。当时马斯克在这个老兄的评论下面就写了两个单词就让他闭嘴，所以马斯克非常恼火的。那言外之意就是马斯克不太愿意别人批评他参政对公司有负面影响，他不愿意扣这个帽子。哎，那么你看这 SpaceX 呢还专门发一条警示，哎，马斯克要参加政治活动肯定会对公司有负面影响，你们要小心一点。那么这个与马斯克让人家闭嘴不能提这个事呢，这又是相矛盾的。所以说对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LT 感觉还是有些困惑的，偏向于相信呢这是采取的一种啊收购策略。也欢迎网友们呢把你们的判断在评论区当中啊拿出来我们讨论一下，因为这个事也不是个定论。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经济学人的报道，标题是巴基斯坦是如何击落印度战斗机的。就这个事啊，巴基斯坦与印度打了一仗，这个在中国引起了轰动，在国际舆论当中呢也热议了一段时间。怎么过了很久经济学人又来提这个事呢？主要因为前两天呢川普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突然在一个集会上他爆料，他说巴基斯坦呢击落了4-5架印度的飞机，他后来又补充一下，他说我掌握的情况是5架。那么这个事啊就引起了舆论的高度的关注，因为这是过去了很长时间了，川普突然冒出这个事儿，他有什么意图？由于这个事儿非常敏感，涉及到中国，涉及到印度，涉及巴基斯坦，也涉及到法国。因为打下来飞机，印度公开确认的呢有3架法国的阵风飞机，还有2架印度人家不认账，那么川普呢就补了一刀5架。所以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些我们外界并不清楚的有一些真相呢还是需要我们了解的。那么经济学人呢他是一个比较超脱的一方，他不是这些当事国家的利益相关者，他的这个报道呢可能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可信的一些信息。这个报道的副标题是新的线索表明印度的错误和中国的武器可能都是罪魁祸首。就5架飞机怎么被打掉的，就印度方面犯了错，中国的武器很先进，就这么两条。5月7日凌晨，随着飞机越来越近，印度北部村庄阿卡利亚卡兰的居民从床上跳了起来，在外面他们看到一个火球从头顶飞过，坠落在附近的田野，残骸清晰可辨是一架战斗机。据村民称，2名旁观者死亡，2名印度飞行员早前弹射逃生，在附近的田野被发现受伤。印度尚未正式确认，但这架战机是其在5月与巴基斯坦4天冲突中损失的多架战斗机之一。印度政府对巴基斯坦声称击落6架战机说法提出疑义，其中3架包括法国新型阵风战斗机，但外国军事官员认为有5架印度飞机被击落，其中至少1架是阵风。印度军方虽然拒绝确认具体的数字，但现在 承认损失了一些飞机。此外，他们开始表示损失可能是由印度方面的失误造成，而非技术缺陷。这项承认意义重大，因为中国是巴基斯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这是中国先进战斗机和导弹首次与西方和俄罗斯同类武器交锋。美国及其盟友尤其感兴趣，因为中国可能在潜在的台海战争中使用大量的相同武器。早期通报显示，决定性因素是巴基斯坦国产的歼10战斗机和霹雳15空对空导弹的优势，印度似乎确实低估了这些优势。此外，中国也通过向巴基斯坦提供预警和即时目标数据扭转了局势。但考虑到印度在随后的战斗中取得的胜利，更大的问题或许在于印度在首战当晚如何使用起战斗机。这个事件最新且最具争议的转折之一发生在6月，当时印度新闻媒体播出了印度驻雅加达国防武官库马尔上尉在一次研讨会演讲的录音。他表示，印度损失了一些飞机，只是因为其政治领导层命令其空军不得攻击巴基斯坦的防空体系。相反，他们在第一天只瞄准了武装分子的据点。损失飞机后，我们改变了策略，转而攻击他们的军事设施。此前，印度国防部参谋长乔汉将军在接受采访中承认，印度在冲突的第一夜因战术失误而损失了一些飞机。他接着表示，印度在两天后纠正了错误，所有战斗机都恢复了飞行，并远程打击了巴基斯坦境内目标。印度在冲突的后期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其导弹突破了巴基斯坦的防空体系，并击中了巴基斯坦几个军事基地。外国观察家有一种说法是，印度在第一天没有在其阵风战机上装上流星远程空对空导弹，大概是印度人认为这些导弹超出巴基斯坦战斗机的射程，或者巴基斯坦初步反应不会升级。另一种说法是，印度战斗机缺乏合适的电子干扰设备、最新软件和相关数据来抵御巴基斯坦新武器的攻击。第三种解释也是更广泛的解释，是印度缺乏必要的任务数据，无法理解巴基斯坦如何识别印度计划将数据传输给本国战斗机，并引导导弹命中目标。那么这个报道呢，他在描述了印度啊，就第一天轻敌，以及他设备上有些落后之外呢，他接下来呢又把法国这个阵风啊又拿出来说了一下。预计印度今年将启动一项迟来的114架战斗机的招标。他说，阵风战斗机啊，与瑞典的萨博公司、美国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产品呢，是形成了比较激烈的竞争。那么印度方面这次抱怨法国这个阵风战斗机，一方面抱怨这个阵风战斗机啊不够先进，另外一方面呢也抱怨法国方面不愿意分享阵风战斗机软件的原始代码，导致印度无法根据自身的需求调整该机型。那么在印度啊损失了这五架飞机之后，法国达索公司高层也急于安抚已经购买阵风战机的几个国家，包括埃及、印尼、卡塔尔、阿联酋。但是经济学人呢，他也采访了这个法国阵风战斗机的这个生产商达索公司的董事长。这个董事长呢告诉经济学人说，有关巴基斯坦击落了三架印度阵风战机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这个人就说没有击落三架阵风战机。他在接受法国杂志采访时表示，当全部细节公布后，现实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阵风战机比中国目前提供的任何战机都要好得多。这是阵风战机啊，人家董事长信誓旦旦没输，不比中国战机差。他所谓的没输呢，就是没有打落三架，那究竟打落几架呢，也没有正面的回答。所以从经济学人这个报道啊，我们算是第一次从权威媒体了解到印度巴基斯坦这一仗印度军方内部承认的一些原因。因为其他之前的报道人家都不承认，现在承认呢，是刚开始打的时候啊有点轻敌了，甚至认为啊教训一下巴基斯坦挣回面子就停战，哪知道巴基斯坦会反击，所以在第一时间没有去攻击巴基斯坦的防空系统，同时也没有携带杀伤力更大的导弹，结果被人家打了个措手不及。所以说经济学人他来复盘这次冲突印度方面两大教训，第一是战略性的轻敌误判，第二的确中国的武器有一定的先进性。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三个方面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最新的信息。那么今天分享的这些 信息呢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论。 LT 认为呢，争论是个好事，因为它并不能形成共识的情况下，争论往往容易让我们去接近现实，接近事实。目前中美贸易战进入了一个很奇怪的阶段，就川普的暴脾气啊，对中国的关税从 25% 左右的水平一下弄到 145%， 然后再一降降到 54%， 这么眼花缭乱的打来打去，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中国的对外贸易对外出口毫发无损，进一步的增长。就打贸易战总说要把中国吓尿了，或者中国出口要完蛋了，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外贸出口没有受影响。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又反手稀土卡脖子，卡的啊整个西方哇哇叫。那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儿了？怎么会打成这个局面？那么对于中国的贸易战，美国官方、美国的舆论呢、都在反思。他反思无非是两个方面：第一，这种打法对不对头？要不要继续坚持这么打？川普在思考，川普的这些核心团队在思考，他目前也有些变化，战术性的调整。第二呢，与中共打贸易战打到这个结果啊，让美国的一些媒体啊也开始怀疑人生，这是中国的网络术语，就突然开始怀疑自己了。就本来是研究对手的，现在突然开始怀疑自己了，是美国是不是误判了中国了？你如果对中国的情况有明显的误判的话，你采取什么策略你都是错的。所以这个呢，对中美关系，特别是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的调整啊，是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先分享啊三个方面的报道。第一呢，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瞄准贸易漏洞或将危及中国 70% 对美出口。这个呢，他就描述川普第二个任期与中共打贸易战，他吃一堑长一智。第一个任期呢，专门封堵中国的产品，但是呢，哪知道中国呢又转口东南亚，转口墨西哥，仍然长驱直入进入美国市场。那么这一次川普这个贸易战，他除了遏制中国以外，他要求美国的贸易伙伴都参与来封堵中国的产品，就严禁中转站。彭博社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通过全球供应链中贸易伙伴来针对中国的做法，可能会削弱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对美国大部分出口。中国越来越依赖第三国制造最终产品或零件，这一趋势在川普发动首次贸易战，对中国实体实施更严格限制后进一步加剧。中国通过越南、墨西哥等国输入美国商品总增值制造中所占的份额，从2017年的 14% 飙升至2023年的 22%， 就通过这种转口的出口到美国的比例啊，在明显上升。分析家发现，如果川普通过提高关税或供应链要求成功瞄准转运，这将威胁到 70% 的对美国出口，也是中国对美国出口，以及超过 2.1% 的中国 GDP。 就如果川普这么来封堵的话，中国会损失 2.1% 的 GDP 增长。那么现在只有5了，去了 2.1， 那只剩3了。所以经济学人这个报道认为，川普如果这么封堵下去啊，会给中共带来重挫，威胁到中国 70% 的对美出口。你看这个报道啊，它就体现出来川普对中国打贸易战呢、打到七寸了。第二个报道呢，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报道称，川普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前往中国与习近平会面。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表示，他很可能很快访华，进行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以解决两个超级大国竞争对手之间不断升温的贸易和安全紧张局势。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习近平主席邀请我访问中国，我们可能很快会去见面，时间会稍微晚一些，但不会太远。很多人邀请我，我们很快会做出决定。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川普和习近平的助手讨论了今年稍后美国总统访问亚洲期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尽管会晤计划尚未最终确定，但太平洋两岸的讨论，包括川普可能在韩国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停留，或者在10月30日至11月1日活动间隙进行会谈。另一个可能是参加9月3日北京举行的纪念二次大战结束80周年的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计划出席。那么这个是表现出来一种啊，川普急于缓和与中国的关系。那么这个报道的后半部分也很有意思，川普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会晤时发表了与习近平会晤的言论。马克思是美国重要的太平洋盟友，川普呢又在同一个场合当着记者的面说， 他说我已经促使马克思疏远中国。川普说我们可能一度倾向于中国，但我们很快扭转了这种倾向。我不介意他与中国相处融洽，因为我们与中国相处的也很好。所以川普的这个既要又要啊，这种表达在路透社他听话听音呢，他是不希望菲律宾与中国走近。那么从这个报道你能看出来，川普是自告奋勇要去见习近平。那么川普今天这个表达与这几天美国媒体啊普遍推测川普会在韩国见习近平呢，又有点不一样。因为如果是在韩国见习近平，就不存在川普今天讲习近平主席邀请我访问中国，我们可能很快就会见面。那么按川普今天这个表达来讲呢，那就不是在韩国见面，是他要去中国见面。所以呢，这又让川普可能9月3日啊与普京携手陪习近平天安门城楼阅兵的这个已经被边缘化的消息又热起来了。但是在同一个场合呢，你看他又让菲律宾不要跟中国走近，所以这是第二个信息，我们放在最后啊一起来评论。就美国怎么对待中国这个对手，川普怎么对待中国的一些策略，你看他在第一个新闻你能看到针锋相对围堵，第二个新闻呢他又希望建立一种啊沟通，第三个新闻呢，这是在美国来讲是很少有这种观点，但它出现了。这个是彭博社的报道，我们不一定赞成这个报道的观点，但是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毕竟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媒体的声音。现在美国人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川普这种高关税对中国产品究竟起到多大的遏制作用。那么从美国统计的中国输入到美国的出口产品来看，遏制作用非常明显的大幅度下降。但是从中国总体对外出口的数据来看呢，人家又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就中国的对外出口数据啊，就有点像义和团刀枪不入，不管美国高关税封堵还是欧洲严阵以待，反正中国的出口数据芝麻开花节节高。哎，怎么就堵不住呢？因为理论上来讲，如果美国封堵的话，欧洲也在封堵。因为从数据显示，美国对主要的贸易伙伴并没有明显的出口增长，但为什么在美国明显下降，对美国出口明显下降，中国总体出口还在增加呢？那么之前美国的主流观点是闭着眼睛想，一定是中国产品绕到越南绕到墨西哥进入了美国或者进入了欧洲。所以尽管美国欧洲的数据看不出来，但东南亚中国出口东南亚数据增加了，一定是绕到了。那么美国目前正在拿放大镜来盯着这些中转站呢，而且目前正在谈判的关节眼上，这些中转站会顶峰而上吗？所以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中国的出口啊真的是减少了对美国的出口，那么其他的一些出口它是实实在在增加了，并没有借到其他，或者并没有增加借到其他国家输入美国，或者说中国的外贸出口啊这个数据增长的方面，美国减少的这一块被其他市场承担了，存不存在这种情况？就根本并不是中转站来帮中国增加的对外出口的数据，而是中国真的开辟了新的市场。就这个问题之前美国人是不愿意研究的，而且认为中国没那个本事，但是贸易战打了几个月了，中国的外贸数据越来越好，这个就促使美国人呢做这种假设，会不会中国真的找到了其他的办法。所以彭博社这个报道呢，显然目前来讲在美国是极少数的声音，但是它是一种声音，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看它的报道啊靠不靠谱。它如果靠谱的话，那说明了习主席还真的是找到应对川普应对美国的办法。他报道标题是中国的亚洲供应链并非骗局，美国对越南和印尼征收转运关税暗示中国产品将大规模转向别处，这种担忧被夸大了。迄今为止，美国与东南亚达成的两项贸易协议中都存在着明显的未被承认的第三方中国。你看今天与网友分享的与印尼的协议、与菲律宾的协议、与日本的协议都包括要排斥封堵中国，之前与越南的协议都包括排斥中国。那么美国方面的想法是，中国企业会试图通过亚洲关联工厂将货物运往美国来规避目前美国对中国 55% 的关税。这些工厂可能只经过少量的组装和包装，而且组装和包装对最终产品的价值贡献不大，也就主要增加值是在中国国内完成的。这个是目前美国政府的这样一种设想，所以他与东南亚国家签订贸易协议都强化封堵中国这种中转贸易。那么他接着描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月一份工作报告指出，证据表明越南 并没有成为中国将其出口产品转运至美国以大规模规避关税的一站式服务中心。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做的结论。研究人员补充说，作为制造业强国，越南一直在提高其国内的附加值，并降低其战略部门对美出口的中国附加值。河内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在于吸引了更多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在川普第一任期内中美贸易关系开始恶化之后。他这个报道你看，他就想解释，你们都认为越南在中转，越南确实是有中国的技术、中国产品往美国输入，但是那个不是加工，不是说贴牌洗产地，就是把中国的企业搬到越南来投资。哎，你这个有什么好说的？这个是中国人投资的，是中国的技术、中国产品，但是地地道道在越南生产的。那么这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川普第一个任期啊，他失误在哪呢？他是只封堵中国，没有封堵中国的转口。第二个任期呢，他开始封堵转口，人家中国又变了，我这次不转口了，我就去投资，我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那么越南投资，中国的收益在哪呢？我知识产权有利润向中国汇，有一些产业链占的附加值比例不高的零部件还是要从中国进口，这样我既不违背你界定产品产地零件比例的规则，而又能够带动中国的制造业的出口。那么这个就是个死局了。所以彭博社他这篇文章呢，他想讲什么呢？就中国在亚洲建供应链呢，不是建中转站，他是真的在东南亚布局他的产业链，把中国的一些过剩产能用知识产权、用直接投资的形式辐射到东南亚，辐射到拉丁美洲国家。那么这个呢，针对于川普第二个任期，这些关税政策就没有办法封堵。那么中共的这种战术呢，可能又需要下一届美国政府来研究了。所以彭博社这篇文章呢，他在美国啊，目前是极少数的声音，他提醒呢，川普政府不要简单的认为美国一封堵中国的产品，中国出口增加，一定是中国中转了产品向美国出口。他提示川普政府要注意到，有一些中国的产业链，它就是在东南亚布局了一块，它作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一部分，在东南亚建立了基地，建立了向美国出口的基地，它的根本利益的受益者仍然是中国，但是它突破了你的政策的限制，打了擦边球，你这个你怎么来应对？目前川普所有的这种关税政策，包括非关税的贸易壁垒，是无法阻止这个策略的，甚至川普自己也邀请中国的企业到美国来投资。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有更多的像东南亚这种模式的中国投资企业了。所以中美的贸易关系啊，远远不是那种啊零和游戏，我封堵了这一块它就应该少一块。实际上这个国际贸易啊，突破绕开政策的封堵的办法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有关中美贸易战，特别是川普政府的一些新的思考、新的策略的调整，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不管川普怎么说他热爱习主席，川普对于遏制中共这个基本策略他是从来没有变过的，而且他的力度比他第一个任期力度要大得多得多。我们不能因为川普说跟习近平好朋友，或者他要去北京，甚至他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阅兵，这个按川普的个性他做得出来的，但是这个也不能够掩饰他的基本的战略策略啊，遏制中国，而且这种力度是越来越大。这个基本的判断 LT 认为这个是不能够忽视，或者应该相信呢美国国家的这个方向的。这个不是因为川普，拜登政府也是一样，拜登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说中国哪里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中国哪里要抢我们的午餐，但是他上台之后，当了总统之后，他也认为中国是敌人，他要建小院高墙。川普同样是，就这个呢，大的前提、大格局，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不管谁来当总统，不管谁想灵活，这个灵活不了的。冲突、对立、脱钩的趋势是大方向。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在他上任以来与习近平交手的这半年多时间来看，就川普他在言语方面呢，给外界带来的印象，他确实是灵活性是非常大的，或者说是收放自如，或者说用美国媒体嘲讽挖苦川普的塔扣逐步退缩或者不断退缩。从舆论上来看，川普确实是有一点呢，开场调门起得很高，然后再又突然降调。那么怎么看川普这个收放自如？ LT 感觉呢，你还是要关注他收放自如的底线和边界。 LT 认为 对中国的关税的底线边界应该在 40%， 因为他对其他国家的威胁，你们如果转口中国的产品，我要对你们征收 40% 的关税，那么对中国只能高于 40%。 所以不管川普怎么与中国收放自如， 40% 以上的关税可能是一个红线。那么如果低于这个红线了，那可能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川普真的是塌口了，真的是败下阵来了。他如果能够顶住 40%， 当然要高于 40%， 那么你还不能够给川普下一个结论呢，他完全投降或者失败，或者是节节退让，这个还不能完全下这个结论。所以这是 LT 的这个观察点。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川普第一个任期强行要封堵中国的进口产品，第二个任期呢，发现中国要绕道，要在守住中国习产地的这个产品。但是今天彭博社他就举出个例子，人家不习产地啊，人家中国的企业到越南去投资啊，那有什么问题呢？而且你来数这些零部件的话，高附加值的占的比例很小的是来自中国的，高利润留在中国，低的加工附加值的人就在越南，这个算不算越南的产品呢？当然算。这个你怎么防？中国还是从这个上给越南的低关税，实际上受益最大的仍然是中国这些企业。这些东南亚国家也信誓旦旦的遵守了防堵中国的中转站，但是人家吸收中国的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链并轨，中国分享这些国家享受的美国的优惠的关税，这个局怎么破？所以这个还是防不胜防。那网友们也可以讨论，怎么来能够100%的能够起到遏制作用？实际上只有一条，如果美国自己不愿意与中国脱钩，或者不愿意进入一种冷战式的敌对状态，那么你这种想用协议关税来封堵，根本就封堵不上的，根本就堵不住的。比如今天日本拿到 15% 的这个对美国关税，日本也可以做这种转口贸易啊，日本也可以让中国的一些企业到日本去生产啊，高利润部分留在中国，日本弄些加工，日本就打一个关税差，你那边55，我这边15，这个利润是非常丰厚的，当然有人会去做。那马克思不是讲吗，你贩毒的利润一高了之后，人们宁愿掉脑袋还得去贩毒。这个也是，你人为的制造这样一些关税的差异的话，本身就是一种鼓励转口习产地。所以你要真正的遏制这种东西，根本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还不是关税能解决的。所以这就带来一个非常深层次的问题了，就美国究竟如何定义定位美中关系。实际上从拜登政府到川普政府，本质上来讲，他们对中国的定性，中美关系的定性还是有些犹豫的，最直接的体现是不清晰的，谈不上盟友，但是也谈不上敌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关税贸易战想来遏制中共，这个难度就非常非常大，挂一漏万，堵了东边又露出西边，堵了西边又露出北边。所以有关美中的经贸关系，川普的关税大业未来能取得多大的成效，从目前看来， LT 感觉还是非常谨慎的判断，关税战呢，在中美竞争当中能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